定业能不能够转呢？这个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，时间够的话就可以转它了。但是如果是已经报了，又或者是易熟果，那就转不到了。但是如果是在业做了之后，而果呢还未曾产生之前，就可以转的。虽然是可以转，但是如果能转的力量和业的力量是不相等，即是说呢转的那个力量呢是少于业的力量，这样呢就转不到了。又或者是时间赶不切，你想转的时候就已经报了。所以呢有人问算命究竟是准不准呢？准。有没有这一种事呢？有。过去的就是准，未来的呢就不一定是准的了。你如果是去改变自己的行为，这样呢它就不准了。如果行为还是跟以前一样的，这样呢就准了。但是就不要太过相信。有小神通而没有智慧的人呢是一种困扰。但是如果有小神通而又有智慧的话呢，那就不是困扰了。我们的定业是可以转的，靠我们的心力是能够转的。所以说定业不可转，三昧加持力。三昧就是定力，定力就即是心力。当心的力量是非常之强大的时候，就可以转了。但是如果心的力量是非常之小，想收收收下又不想收，去布施布施之后又后悔，这样呢就转不到的了。那所作的业会不会流失的呢？是不会的。已经作的业绝对是不失的。那要怎样样使它成为果呢？是需要加功用行，加很多的因缘。我们现在发了心了，我们现在发了增上心了，那下一生能不能够得到更加圆满的果呢？是不一定的。这个呢就会看当中的缘能不能够加，你的行为能不能够调整去增加善业了。如果有的话，那就可以得到了。一个呢就是因果当中还要加上缘，这个缘呢是非常之重要的，因此说增上缘。增上缘有顺增上缘和逆增上缘。我们发了出离心，修的是清净行，得的就是清净果了。但是如果发了出离心，修的不是清净行，例如说你的老师对你讲错了法，这样呢你就得不到清净的果了。因此呢善知识是非常之重要的，讲错了呢是误人误好耐的。现在的出版业是非常之发达，有些人呢他写书是很不负责任的。如果他的文学修养又好，文句呢又很畅顺，给人的感觉很好，于是呢那些人就去看了，慢慢呢就会被他污染的了。业是决定的，但是呢就能够转的。如果业不决定，这样呢就没有因果了。如果业不能够转，这样众生就不能够成佛了。我们现在在学佛就是在转业，这样才是因果的真义。所以说因果是确定的，但是呢就是能够转的。佛在《阿含经》那里告诉比丘听，要勤行善业，行善不绝才有办法的。善业的力量 是可以得到善终的。临终的时候，善业是你的依据，决定你是不是有一个好好的临终相。佛在《阿含经》那里说，临终的时候，所有的善业、恶业都会现前。人在临终的时候，对眼不得了，身体感觉不灵敏了，耳亦都听不到了，只有独头意识，就好像放电影那样，将你一生所作的善业、恶业全部放出来。如果都是善的，心里面呢就会好欢喜，冇后悔。如果放出来的都是害人的，都是损人损己的事，你呢就会觉得好后悔的了。做了恶业以后的路呢是好难行的，会好后悔，好痛苦的。因此呢，有善业就会有善终。另一点呢，就是要断自己所做的恶业。断业的方法要注意了。佛在《阿含经》那里说，要消除自己的宿业，第一呢，就不要依靠咒术或者是祈祷，并不是说去练一些咒，那么佛、菩萨或者是明王就可以将我们的罪除去，这样是违背因果论的。亦都不是说去向佛祈祷使我们的恶业除去，只要善业增长，这样呢就得了。一定要心里面转变，要自己去做，这样才得的，不是说去求下这样就得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你已经做了的恶，是不可能说用什么水去洗下它，这样就可以除罪的。佛他讲了印度的一个实例，他说很多人相信去到恒河那里去洗下那些罪业呢就会轻的。佛说这些呢是愚痴的人的行为。很多人一直这样浸在恒河那里，因为这样做就可以将罪浸走。佛说这些是愚痴的人住的地方，一个是错误的方法。正确的方法就是，第一要修善，了解缘起正确的意义，要修福、修善、修慈、修四无量心，这样你的罪业呢就可以消失了。第二呢，还有一个就是修五种善法。五种清净的善法，它就是有清净的信仰，生起一个精进行善的心，生起惭心、愧心，同埋生起缘起的智慧心。以这五种的力量是可以消除你的恶业的，这个呢才是正确的方法。我再三这样提到，已经做了的恶业呢就已经做了，怎样去改变呢？首先要对缘起法确切地了解，然后就依缘起的力量去转变。所以呢，恶业亦都是缘起的力量。我们由于当时的心境、事情、种种因缘而做了恶业，我们现在要转变恶业，不再继续给他因缘或者是力量，以正确的智慧力积极地行善，使清净的善业增长，这样呢恶业就会消失的了。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在业报因果当中，在《阿含经》那里称为俗数法，有因、有缘、有果，所作的善业必然是得到善果，所作的恶业 必然是得到恶果。这个是俗数法，是假平安立的法，是假法。法又讲第一而空经，这两点大家有时候呢是会很难转过来的。一般都说有因、有缘、有果，有善业必定是得到善果，有恶业呢就必定是得到恶果。这个是肯定的世间相，但是这些法都是无常法，是假法，是假名安立的。它的性质是第一而空经，生无生处，虚无去处，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。这个呢称为实法，或者是实际理谛。我们现在见到的一切相都是无常法，但是它的当体都是空义。所以佛法讲有和空，空不是在有之外去找一个空，空什么呢？空了它的假名安立的实在感，这个是假有和自性空的道理。这个自性呢跟佛性是不同的，这里讲的自性是这一法的本性。它是不是真实的呢？是不是永恒的呢？这个自性是自我的固定性，但是呢它有没有一个固定性呢？有没有一个恒性呢？例如我们前面讲的苦，这个苦是不是永恒的？有没有一个苦从过去到现在永远都没有变的呢？是没有的。但是我们受苦的时候确实是很苦，很不舒服，很逼迫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？因为我们众生产生了一个实在的我感，所以呢你就受苦了。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的分别所产生的效果，一切法都是为心而造，所以心生则法生，心灭则法灭。心里面如果生起了实在的我感，即是固定性，就会觉得有恶业就一定有恶果，而有善业呢就一定有善果，变成有一个固定性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个业就不能够转了，虚妄的分别产生虚妄的痛苦。如果去如实观而产生智慧的分别，当下呢就能够得解脱了，因为知道这些都是假法。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假的事物认为是真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内心会有一种苦的感觉呢？就是因为觉得这些事物都是真实的，是不变的，我们才会有一种受苦的感觉。如果内心知道这些都是会变的，马上呢就会过去的了。虽然呢还未曾证得，但是当下受苦的那个感觉呢就减轻了很多了。因为你知道前途有光明，这个苦是会过去的。如果没有这样的智慧分别，是非常之痛苦的。有些人为什么会去自杀呢？他会想不开呢？就是觉得是实在的，被他压到喘不过气，所以呢就觉得没希望了。我们众生都是认识假法，以为是真法，认为真法是假法，所以是颠倒众生。法形容我们是颠倒的，苦的呢就以为是乐的，而乐的就以为是苦的。 有一篇文章话，好多人呢就以痛苦为快感，而且呢仲甘之如饴添。其实佢系真系痛苦嘅，但系我哋唔了解，而以为咁样系好嘅。呢、這个呢系我哋嘅心理产生咗问题。如果我哋了解一切法都系从心生嘅，当下呢就会得到解脱噶啦。喺唐朝嘅时候，朝鲜嘅玄晓大师，佢喺学佛嘅时候遇到好多嘅困难，解决唔到，于是呢佢就想嚟中国大唐嚟到求法啦。佢希望呢系嚟求善知识，依止修行。于是佢又带咗佢嘅徒弟，由韩国行脚嚟到中国大唐啦。嚟到中国边境嘅途中，有一日佢哋夜晚呢就喺山嗰度瞓，但系当时又饿又渴，喺伸手不见五指嘅暗夜之中，佢咧摸索到身边嗰度有一个碗，碗里边仲有一啲水添。佢哋咧就将佢饮咗，而饮完之后觉得嗰啲水就好似甘露咁清凉，感觉非常之舒服。到咗第二日天光嘅时候，佢哋先至发现到，琴晚所用嘅嗰一个碗，原来呢系尸体嘅头盖骨，因此呢佢哋就呕吐不止。喺呕完之后，玄晓大师就谂啦，点解琴晚饮得咁畅快，而今朝仲呕得咁厉害呢？原来呢一切都系心里边分别而有染净之分，本来系冇事嘅。佢当下就开悟啦，就唔再嚟中国，而就翻翻去朝鲜啦。佢知道一切法都系由心生嘅，一切分别都系从心生，一切麻烦都系自找嘅，烦恼当下就熄灭啦。中国禅宗呢有一句说话，话狂心揭处，揭即菩提。狂心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心，虚妄的东西不是实在的，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，我们一直都在这样分别，一切都是由心里面分别出来的。如果我们反求诸己，念念观心，我们就有办法可以得到解脱了。所以呢，解脱是在哪里得到呢？不是往外求的，心外无法。如果你觉得心外边有一个法，有一样东西要去求的话，这样呢你这一生乃至到无量生都不能够得到解脱的。因为关键就是在那一念心上，这一点呢是希望大家非常之重视的。一切法都是从心生的，解脱在哪里找呢？是从自心内心去找，反观自省。跟住下来呢，我们应该一起学习《阿含经》之中的一段经文，它是关于怎样守护自己的三业的。为什么要讲怎样守护自己的三业呢？一切都是由心做的，一切都是心生的，这样直接去找心就可以了。但是心是无形无相的，又遍一切处，每一处都是心。所以你说心在哪里呢？遍一切处。当我们对眼看花的时候，心在花处，花就是心了，当下就是。我们要将迷在境上面的心收回来，不要被染法所染。 法教我哋要守护我哋嘅身口意三业，千祈唔好被五欲嘅境染污我哋嘅清净心，因为喺呢个染污当中，就会生起种种嘅假法，使自己由无明缘行，行缘色一路落去，乃至到生老死，令一切嘅痛苦呢都生落嚟。所以呢，我哋要防护我哋嘅三业，唔好再被无明染污，唔好再同无明相应，咁样呢当下就解决啦。但係要咁样做呢係非常之唔容易嘅。我哋从佛说法嘅时间嚟到睇，从大藏经嘅大小乘经典嚟到睇，佛一下子呢就俾晒全部嘅家当俾我哋，但係我哋就接受唔到，就好似佛花经之中嘅穷子嘅比喻一样。佢话有一位好富有嘅长者同佢嘅仔失散咗，从此呢个仔就冇晒音讯，喺外面流浪，受种种嘅痛苦。呢个爸爸派咗好多人去揾，自己亦都四处咁样去揾。有一日呢喺闹市当中，佢见返呢个仔，於是呢就行上去同佢讲话，你系我仔呀。但系呢个仔就唔认得个爸爸，跟住呢佢就走咗去啦。虽然呢一个爸爸佢有万贯嘅家财，但系就睇住个仔承受住生活嘅痛苦，冇办法将啲家业交俾佢。於是呢佢就派一个人去揾佢，话呢佢哋需要一个清除粪便嘅工人，问佢愿唔愿意去做。佢仔呢就接受咗呢一份嘅工作。佢每一日就做一啲非常之污糟嘅事，攞少少嘅人工。过咗一段时日之后，交俾佢嘅工作就多咗一啲，而人工呢亦都加咗一啲啦。再过一段时日之后，当佢对于屋里面嘅内外事务都熟悉之后，就问佢想唔想做管家。佢就答应做管家，而薪水呢亦都就多咗啦，唔再需要去做嗰啲清除粪便嘅事。过咗一段时间之后，个爸爸知道佢自己就快死啦，于是呢就召集亲戚同埋各人前嚟聚会。喺会中佢就宣布话，呢个穷人呢就系我嘅仔啦，我嘅所有家当都是他的。这个时候呢个仔非但不再走，而且还欣然这样接受父亲的祝福。由于这个仔是从除粪便做到管家，自己的能力心量都慢慢这样广大了，心智亦都成熟了。这个时候接受家产就冇恐惧感，可以接受啦。佛当时一成佛嘅时候，就觉得我法甚深，甚难通达，每一个众生嘅想法知见都唔同，明知道系苦，但系仲系宁愿喺苦之中。一个系众生性，执着唔舍得放下。每个人都将痛苦当成为快乐。讲《法花经》穷子喻的这个公案，原因呢就是佛他当时讲《花严经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明，所以呢佛就改变方法，从讲《阿行经》开始，亦都就是从穷子的除粪开始，从打扫卫生开始了。怎样打扫卫生呢？守护，守护自己的身口意三业，不要被外界的灰尘五欲沾染。这个呢就是除粪的工作了，是非常之有用的。 大家唔好以为话呢一种工作，我点解要去做呢？呢就系要从呢一度做起。《花严经》嗰度讲得好清楚，其哉其哉，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因妄想执着，不能证得。我曾经同大家讲过一句最高嘅佛法，乜嘢系最高嘅佛法呢？佛亦都系咁讲嘅，你哋都系佛，你哋信吗？如果你哋当下能够承当，咁样事情就解决啦。但系我哋就系唔能够相信，例如话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话你系阿弥陀佛，你就会即刻话：哦，我唔系阿弥陀佛，我系凡夫。阿弥陀佛佢喺西方啊，我哋经常都唔能够承当自己系佛。你再去好好咁样思量下，离开呢一个身心，仲有乜嘢法喺嗰一度呢？揾唔到嘅。长者佢善巧方便，叫个穷子去除粪，去打扫卫生。当做咗一段时日之后，心量放大咗，习惯咗，人工加多啲，亦都可以接受啦。呢、这个时候呢，就俾佢做管家，管乜嘢呢？将四弟十二因缘管好，呢啲都系你嘅家财。其实你系本身具足嘅，四弟十二因缘法学熟咗，因缘法熟透咗，清楚原来生死都系自招嘅，当下你就系佛啦。最后呢，长者善巧方便咁话：我嘅家财就系你嘅。那个穷子嗰阵时就能够接受啦。佛说咗阿含，说咗方等，说咗波耶，最后说法花涅盘。涅盘经话：一切众生乃至展提，皆有佛性。这个说法同《花严经》嘅说法就结合起嚟啦。《花严经》刚刚开始说嘅时候，就话每一个众生都系有佛性嘅，就系因为妄想无明，不能证得。但系大家就唔信，因此咧，《花严经》形容嗰啲声闻弟子如聋若哑，听唔到，亦都睇唔到，所以咧。法就改变方法，慢慢开始锻炼我哋嘅心智，除去我哋嘅垢染，增广我哋嘅心量。就系、是、呢，同长者佢将近临终嘅时候，召集大家话：我呢一份家产就系你嘅，其实系一样嘅。法临涅槃嘅时候话：每一个人嘅佛性系具足嘅，所以。我哋嘅佛性同佛嘅佛性系冇两样嘅。我哋修行唔系修佛性。佛刚刚开始讲花严经，同最后讲涅槃经，佛性系一样嘅，冇多亦都冇少。所以修行系修佛性嘛？佛性需要修嘛？心经话。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在凡夫的时候不减，在佛的时候不增，在凡夫的时候不染，在佛的时候亦都没有说净亦或是不净，它是如如不动的，一如恒常的。所以呢，佛性是不需要我们去修的，它是无修无证的。如果这些是搞不清楚，我们的修行下手呢就错了。在宋明时代有很多人，他放任自己，认为佛性呢都是有的，那还修什么呢？不用修了，无修无证，随缘而住 於是呢就变成圣人满街走，满街的圣人都是狗。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，佛性是不需要修的，是圆满的，永远都在那里。就好比穷子一样，无论他承不承认，他一份家财都是他的。其实那个道理是一样的。为什么他不承认呢？因为他的心量不够，因为他迷失得太久，不敢接受一夜之间暴富起来。佛性不用修的，要修的是我们的习气。什么叫做习气呢？积习日久的习惯。什么习惯啊？贪、真、痴、慢、疑、邪见、边见、皆禁取等等，我们就先要除了它。明确地说，修行是修正自己的习惯，不是去修正人家的习惯。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，要观察自己，要回光返照。本来我是没有烦恼的，这些烦恼在哪里来呢？有时候呢烦恼就没有来，但是身体突然间就不舒服了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人有一个习惯，就是粗心大意，从来呢就不会真正这样静下来思维。为什么我的身心的变化会是这么大呢？它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从来就不会考虑这些问题，只是考虑人家呢今天就对我好，人家今天又讲我好话，今天呢人家又闹我，今天人家就给面色我看，都是看这些，不去看自己。为什么我们要去拿面色给人看呢？这个面色究竟是什么在这里作怪呢？从来都没去考虑这些的。所以呢我们一般都是往外求，不是往内求。佛经说，往外求的心外取法的是外道，心内取法、心内求法的人就称之为内道。所以说呢外道并不是骂人的。在佛的位置上来说呢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他们都是外道，因为他们仍然有一份无明，只有佛才是真正的内道，因为他已经得到完美的那一份家财了。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呢？佛为我们安排了孔子的功课，孔子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要去打扫卫生，我们就从自己这一方面开始打扫卫生，不是说从对面去打扫卫生，要先搞清楚，是去除自己的垢染。当内心清静的时候，维摩诘经说，是故心静则觉土静，心染则觉土染。所以呢，一切都是在于你那个心是静抑或是不静。当我们的身心对外境的时候，就是要守护的时候了。请看经文，不调御六根，不勿守护而不修者，必受苦报。阿含经，特别是杂阿含，大部分的经文都是佛对出家弟子讲的。因为呢当时的出家弟子首先要求的是出离生死，解决生死的痛苦，有一个迫切的感觉，所以呢要先研究生死从何而来。生死是从无名、行等等的十二因缘而产生的，因为无名而产生了行为。什么行为呢？心理的行为、 身体的行为和语言的行为。因为无明，不明白实际的真实相，所以就产生了基本上都是染的行为，或者说是有漏的行为。有漏是漏落三界流转生死的意思。因为无明产生行，生死的根本是从行为开始的。因为你的行为和无明是相应的，所以呢，你的行为亦都是不清净的，亦都是不明白的行为。有些人呢，当他觉得烦，他就会问师父啊，我出家好不好啊？我就说不好，你出家是逃避的，你是由于觉得苦才出家。那当落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又要回来？他实在是没有真正地看清楚的。行为从哪一度开始呢？从六根开始。六根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或者是叫做六个入处，或者是六情，是产生心意开始分别的地方。佛说，如果不调御我们的六根，不守护我们的六根，这里说的守护呢，就是密切的守护，是非常之细致地注意它。他说，如果不密切地去守护，不真实地去收集的话，必受苦报。佛当时对比丘僧众是这样开示的，因为如果你不守护，一定就是眼对色、耳闻声、鼻闻香、舌尝味、身体碰到的触觉，意产生分别。见到好的色一定就会贪，好声又会贪，于是呢，贪嗔痴就开始了，行为马上就开始出来了。我们对眼一接触到外境之后，如果觉得这个外境是好好的外境，好靓的外境，美色就产生了快乐的感受了。又或者呢，是顺你的意的外境，就产生乐受了。有落受之后，就产生爱。爱的意思呢，就是占有，马上就生起我想要它这个念头，于是呢，就发诸行为了。就好像世间男女谈恋爱一样，一见钟情就产生了落受，于是呢，就爱它了，每天就送花去追求，最后呢，就将它娶了回来，跟住就有小孩子啦，咁样就有啦，就开始流转啦，就系呢一个道理啦。佛讲十二因缘系非常之有意思嘅，你可以从理上讲，亦都可以从事上讲。我哋见到好嘅就产生贪念，想占有佢，于是呢，就想办法取得佢，接落嚟。就是有了，有了叶的种子了。叶种种了下去之后，又开始有生了，生老病死又来了。所以说，生老病死种种大苦罪生。佛为什么要出生在印度呢？确实是有道理的。如果是出生在西方国家呢，就很难讲苦的，在那个地方才真正知道众生是苦的。那里那些水呢，是有虫的。上次我在尼泊尔那里十日，就吐泻了七日，我就已经很小心的了，自己呢就带了矿泉水去。有一天去看圣迹的时候，就忘记了带水，于是呢，就在那里的店铺买了矿泉水，在半路呢就已经好唔舒服啦。当晚呢，就起身起咗七次。当你经历过， 你就知道那些地方真是苦的。那苦是在哪里来的呢？是自己做的。所以说无名、爱、取三烦恼。烦恼的时候，这个行为是不是理智的呢？这个行为是不是正当的呢？有些时候呢，是欺诈狂骗，无所不用其极的。做了这些业之后，这些业种会是清净的吗？会是快乐的吗？不是。所以呢，佛跟我们说，如果不守护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，不去修行的话，最后呢一定是受其苦报。所以说业是自招的，自作的，没有人帮你去作的。但是呢，法亦都除不到我们的罪业。在佛经那里，佛说是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手去除大家的罪的，亦都不可以说拿些水倒在大家的头上，然后呢就将那些罪洗干净。而我呢亦都没有办法将自己所证的功德分一半给你，虽然呢我很想分给你，但是呢就不能够。在《楞严经》那里，佛呢就闹柯难，问他为什么不好好地去自修。柯难呢就说，我以为佛是我哥哥，你成了佛了，咁你将一半嘅俾咗我，咁样我就可以成佛啦。有呢一种事嘛？係冇㗎。所以法只能够说法令解脱，将世界嘅真相话俾大家听，将修行嘅方法话俾大家听。解唔解脱呢，就睇你自己嘅努力。佛法係从呢一个道理嚟到讲㗎。咁行为系边一个做嘅呢？都系我哋自己做嘅。因为咁样嘅行为，所以呢就受种种不如意嘅果报。咁要从边一度改起呢？亦都系从呢一度改起。我哋之前讲嘅如实观，就将无明去除。无明就系不如实观而产生了种种的邪分别。如实观呢，就是看清楚真相是这样的。当理智一改变，就产生正确的行为了。所以呢，佛话给比丘听，真正行为正确的正途是八正道。八正道第一个是从你的理智开始变起，叫做正见，即是正確的見解，見到世間因果輪迴的真實面貌，知道了這些前因後果。接下來呢就要正思了，柯含經之中呢就稱為正智。內心思維所見到的真相，思維佛所講的真相。我們修行是修什麼呢？就是修你所見到、所听到、所读到的经典之中的道理，并不是说呢读完就结束而没有后续的动作的。我们为什么很多时都不能够得到受用呢？为什么一遇到问题就还是要去问师父呢？就是因为没有后续动作了，一直都被自己困扰。修行呢就即是自修正见的开始。学了佛经之后，要了解它的意思，多次思维，从而呢就产生牢不可破的正见。正见、正思维是互为因、互为果、互相增上的。这一点呢是非常之重要的。